用龟甲占卜，用尸草算卦，得到的照相说大吉，于是就攻打燕国的是赵国。用龟甲占卜，用尸草算卦，得到的照相说大吉，于是就攻打赵国的是燕国。巨星在燕国任职，没有功劳却是国家危亡。邹衍在燕国任职，没有功劳却是国家大道断绝。赵国待的先在燕国得手，后在齐国得手，国家混乱却气焰高涨，自以为与秦国势均力敌。这并不是赵国的龟甲灵验，而燕国的龟甲欺骗人。赵国又曾用龟甲占卜，用尸草算卦，而向北攻打燕国，打算挟持燕国来对抗秦国，照相说大吉。刚开始攻打大梁时，秦兵就出了上党。军队到达离地时，六座城已被攻克。到达阳城时，秦兵攻下了邺地，庞元率军向南撤退，那么张地就全部丢失了。所以我这样说，赵国的龟甲即使不能预见到对燕国的长远结果，也应当能预见到对秦国的眼前结果。秦国凭借他的大吉，开拓土地，有了实际成果，援救燕国，有了正当名义。赵国凭借他的大吉，土地削减，军队受辱，国君不得志而死去。这又不是秦国的龟甲灵验，而赵国的龟甲欺骗人。当初魏国多年向东攻打，吞并了陶地、魏地，多年向西攻打，却丧失了国土。这并不是风龙、五行、太一、王相、社稷、六神、五阔、天和、阴强、岁星等星象这几年不在西方，也不是天缺、狐逆、行星、寅惑、魁台等星象这几年不在东方。所以说，龟甲尸草鬼神不足以决定胜负，星辰的左右相背不足以决定战争。然而却依靠他们，没有比这更愚蠢的了。古代先王致力于亲近民众，致力于彰明法度。法度彰明，那么忠臣就会得到鼓励。刑罚坚决，那么奸邪之臣就会停止作恶。忠臣受鼓励，奸邪被制止，从而土地扩大，君主尊贵的就是秦国。群臣结党营私，互相勾结来掩盖正道，谋取私利，从而导致土地削减，君主卑下的就是崤山以东各国。混乱弱小的国家灭亡是自然的规律，安定强大的国家称王是自古以来的道理。越王勾践依靠大龟占卜与吴国作战而不能取胜，自己做了吴国的臣仆，到吴国去做官，回国后抛弃了龟甲，彰明法度，亲近民众来报复吴国，结果吴王夫差被擒。所以依靠鬼神的就会怠慢法度，依靠诸侯的就会危害自己的国家。曹国依靠齐国而不听从宋国，齐国攻打楚国时，宋国灭亡了曹国。秦国依靠吴国而不听从齐国，越国攻打吴国时，齐国灭亡了秦国。许国依靠楚国而不听从魏国，楚国攻打宋国时，魏国灭亡了许国。郑国依靠魏国而不听从韩国，魏国攻打楚国时，韩国灭亡了郑国。现在韩国弱小，却依靠大国，君主怠慢而听信秦国，魏国依靠齐国、楚国为自己所用，结果弱小国家更加趋于灭亡。所以依靠别人不足以扩大疆土，而韩国却看不到这一点。楚国为了攻打魏国而向许、燕出兵，齐国攻打任、户而削弱了魏国，这些都不足以保住郑国，而韩国却不知道。这些都是不明白用法律禁令来治理国家，却依靠外国来断送自己国家社稷的做法。所以我这样说，明白治理国家的策略，那么国家即使小也能富足。赏罚谨慎守信，民众即使少也能强大。赏罚没有法度，国家即使大，兵力弱小的，土地便不是自己的土地，民众便不是自己的民众。没有土地没有民众，尧舜也不能称王，夏商周三代也不能强大。君主又过多地赏赐，臣子又白白的获取。舍弃法律而谈论先王来表明古代功绩的人，君主就把国家交给他治理。所以我这样说，这是仿效古代的功绩，用古代行赏的标准来赏赐现在的人。君主因此过多赏赐，臣子因此白白获取。君主过多赏赐，臣子就会苟且侥幸，臣子白白获取，功绩就不被尊重。没有功劳的人受到赏赐，就会采用匮乏，而民众怨恨。 财用匮乏而民众怨恨，民众就不会尽力了。所以赏赐过度的会失去民众，刑罚过度的会使民众不畏惧。有赏赐不足以鼓励，有刑罚不足以禁止，那么国家即使大也必定危险。所以说，有小聪明的人不可以让他谋划大事，有小忠义的人不可以让他主持法度。楚公王与晋厉公在鄢陵作战，楚军战败，公王受伤。战斗激烈时，司马子反口渴要喝水，他的朋友树谷阳捧着酒杯进献给他。子反说，拿走，这是酒。树谷阳说，不是酒。子反接过来喝了。子反这个人嗜好喝酒，觉得酒味甘美，不能停止，喝醉后躺下了。公王想再战而谋划军务，派人召子反。子反推脱说有心病。公王乘车亲自去探望他，进入营帐，闻到酒气就回去了，说今天的战斗我亲自受伤了，所依靠的是司马，司马又这样，这是灭亡楚国而不顾念我的部众啊，我没有办法再作战了。于是撤军离开，杀了子反并沉尸示众。所以说，树谷阳进献酒并不是出于恶意要害子反，实际上是出于忠心爱戴他，却恰恰足以杀死他罢了。这是施行小忠而损害了大忠。所以说，小忠是大忠的祸害。如果让小忠的人主持法度，那么他必定会赦免罪行，因为爱护而赦免罪行，这是与下属安然相处，但却妨害了治理民众。当魏国刚刚张明立辟，服从县令施行的时候，有功劳的人一定赏赐，有罪过的人一定惩罚，强大的匡正天下，威势施行于四方邻国。等到法度松懈，胡乱赏赐，国家就日益削弱了。当赵国刚刚张明国律，听从大军征调的时候，人口众多，兵力强大，开拓了齐国、燕国的土地。等到国律懈怠，执行的人软弱，国家就日益削弱了。当燕国刚刚张明奉法审慎官署断案的时候，向东设置了齐国的郡县，向南全部占有了中山的土地。等到奉法已经废弃，官署断案不再使用，左右亲信互相争斗，决断听从于下属，那么兵力削弱而土地削减，国家被邻国敌国控制了。所以说，张明法度的强大怠慢法度的弱小，强弱的区别像这样明显，而当代的君主却不实行，国家灭亡是应该的。俗话说，家有固定的产业，即使饥荒也不挨饿；国有固定的法律，即使危险也不灭亡。舍弃固定的法律而听从私意，那么臣下就会在智能上掩饰自己，臣下在智能上掩饰自己，那么法律禁令就无法建立了。这是放任私意的道路通行，治理国家的道理被废弃了。治理国家的道理是去除妨害法律的东西，这样就不会被智能迷惑，不会被名誉矫饰。从前舜派官吏治理洪水，先于命令立功的舜杀了他，禹在会稽山上朝见诸侯国君，防风氏国君后道，禹杀了他。由此看来，先于命令的杀，后于命令的斩，那么古代先贤看重的是服从命令。所以镜子保持清澈而不加干预，美丑自然就能比照出来。衡器保持平正而不加干预，轻重自然就能称量出来。摇晃镜子就不能使它明亮，摇晃衡器就不能使它平正，这就是法度的道理。所以先王把道作为常规，把法作为根本。根本治理好的，名声就尊贵；根本混乱的，名声就断绝。凡是智能明达，有依据就实行，没有依据就不实行。所以智能是单一的道理，不可以传授给别人。而道法是万全的，智能往往有失误。悬挂衡器就知道是否平整，设置圆规就知道是否圆正，这是万全的道理。英明的君主让民众在道上修饰自己，所以安逸而有功。舍弃圆规而依靠技巧，舍弃法度而依靠智慧，这是祸乱的道路。混乱的君主让民众在智能上修饰自己，不懂得道的缘故，所以劳苦而无功。舍弃法律禁令而听信请托，群臣在上面卖官，在下面收取贿赂，这样利益就归于私家，而威势就落在群臣手中。所以民众没有尽力侍奉君主的心意，而致力于结交上层。民众喜欢结交上层，那么财物就向上流， 而巧言善辩的人被任用。像这样，有功的人就越来越少，奸臣越来越禁用，而贤才退隐，那么君主就迷惑而不知如何行事，民众聚集而不知所从。这就是废弃法禁，轻视功劳，崇尚名誉，听信请托的过失。凡是败坏法度的人，一定设置欺诈，假托势力来求得清净，又喜欢谈论天下罕见的东西。这是暴君乱主之所以被迷惑，人臣贤佐之所以被侵夺的原因。所以臣子称赞伊尹、管仲的功劳，那么违背法度，修饰智巧，就有了凭借。称赞比干、子胥的忠诚而被杀，那么急切强健，就有了说辞。对上称赞圣明，不称赞暴乱，不可以用来类比，像这样就要禁止。君子立法认为是正确的，现在人臣多树立自己的私智而认为法律不对，这是用智巧来行邪，越过法律来树立智巧，像这样就要禁止，这是君主的原则。英明君主的统治原则必须明确公私的区分，彰明法律制度，除去私恩，命令必须执行，禁令必须停止，这是君主的公义。一定要推行私义，对朋友讲信用，不能用赏赐来鼓励，不能用刑罚来阻止，这是臣子的私义。私义盛行就会混乱，公义盛行就会安定，所以公私要有区分。臣子有私心，有公义，修养身心，廉洁清白而行事公正，居官没有私心，这是臣子的公义。行为污秽，放纵欲望，安身立家，这是臣子的私心。英明的君主在上，那么臣子就去掉私心而推行公义。混乱的君主在上，那么臣子就抛弃公义而推行私心。所以君主与臣子心意不同，君主用计谋来蓄养臣子，臣子用计谋来侍奉君主，君主与臣子的交往是计谋，损害自身而有利于国家，臣子不会做；损害国家而有利于臣子，君主不会做。臣子的实情是损害自身，就没有利益；君主的实情是损害国家，就没有清净。君主与臣子是凭计谋相结合的。至于面临危难必定效死，竭尽智慧尽力，是法律驱使他们这样。所以先王明确赏赐来鼓励他们，严厉刑罚来威慑他们。赏罚明确，那么民众就会拼死效力，民众拼死效力，那么军队强大而君主尊贵。刑罚赏赐不明确，那么民众没有功劳却想求得赏赐，有罪过却侥幸逃脱，那么军队削弱而君主卑下。所以先王贤佐竭尽全力，用尽智慧。所以说公私不可不分明，法律禁令不可不审慎，先王懂得这个道理。